这是我今天预备的一个，我用这样一个不遇见冬天我先说一下这个我的背景我是在这个东北出生的那么1988年呢由大陆来到加拿大，就是想要读书嘛，对吧？结果很奇妙，在博士毕业那一年也是我走到人生走到最低谷的时候啊，很奇妙啊，主耶稣拣选了我。那么按照人看好像是走到了一个非常险啊，这个非常好的一种情形，但是我里边却不是这样，我里边走到一种完全感觉这个世界没有爱没有公义那么觉得百无聊赖的这段时间的时候，很奇妙，主就接着一位在神学院读书的一个姊妹给我传福音，然后当天晚上我就接受主。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之前我是故意犯罪的那么因为人生没有意义嘛，对不对，就犯罪。后来就感谢主，就在那一天晚上，1994年4月2号的晚上我跪下来接受主做我的个人救主那么因为在这之前是罪恶感充满的，但是很奇妙的，就在那天晚上，当我接受主耶稣是我的救主那么来赦免我的罪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能够亲身经历什么叫做赦罪的恩典，我真的没有一点罪恶感了所有的罪恶感被拿去，整个人被感觉是被一股好像一股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现在来看就是圣灵完全的浇灌，然后让我那天终于睡一个好觉，所以第二天起来我就是禁不住要告诉所有的我的朋友，因为他们都是给我一直给我传福音，我总是不信，总是跟他们争辩那种用那个无神论的各种的办法因为我是搞科学的。但是那一天第二天的早晨，就是4月3号了，我就告诉我所有的朋友，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因为我经历他，所以这是我的第一次的经历主。那么后来就多次的蒙召这里写的进出神学院是因为我确实进了神学院，但是呢刚进神学院半年主就让我出来，这也是让我不能理解的但是学习顺服挣扎了半年时间，能听清楚吗？
非常清楚。
好好，那么挣扎了半年的时间，最后终于脱离了出来了。这是我学习的一个顺服嘛，顺从里边的带领。结果在我出来的以后，神就让我遇见神特别保守的一位神的仆人，他是在大陆那么13岁信主，后来呢就在伯特利神学院那么读神学，那么受教了那么跟弟兄姊妹学习，也就是说他是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那么一见他就感觉到我好像见到了亲人，我记得第一次的见面就像老朋友相见就是那种邻里的那种交流而且那时候我是小孩子，感觉就是知道一些圣灵的带领，但是呢很多的对圣灵的知识对整个神国的那么认识都是非常的浅但是我见到他以后就像见到了老朋友，好像见到了自己的父亲那种感觉那么后来就神就一直是使用他来帮助我他分享他所有的经历失败的那么成功的就是他是完全在一个小弟兄的面前敞开他自己所以而且我有幸跟他在纽约当时呢我要读圣经，对吧？因为退出神学院，那还是要操练学习嘛，读经嘛。后来就他就然后神就把我带到了纽约在陈锡征手下来去操练读经实际上就是读经嘛没有任何的教导，就是教导就是听他们的聚会，那住在教堂里头，所以不用担心。那时候我还是单身不用担心，没有。任何的忧虑，完全就是专心的读圣经 那么，然后这位老弟兄呢，还在那个时候另外一个教会请他，所以我们就住在一起了啊。所以非常奇妙，8个月之久，我们就吃住在一起。然后我就亲眼啊见证了一个神的仆人在神的面前，他是何等的忠心，他的那个生命啊，他的那个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啊这个晨更都是很自然的，很早就起来啊。那么而且我们聚会也是蛮多的，周日的聚会有3堂聚会，早上一堂，那么中午还有一个福州的聚会，然后晚上还有在11点钟开始一个啊在福州的弟兄姊妹家里有一个读经的聚会。所以3堂聚会，我们每个周日回到家里已经就是凌晨啊2、3点钟了。那么那个时候他还是能够照常的大概在5、6点钟起来晨更啊祷告啊，所以我是亲眼看见了什么叫做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啊，他不是在侍奉在人前，他是侍奉在啊真的是神的面前啊。而且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呢，我今天就不讲了啊。总之呢，就是我主就预备的一个人亲自的来带我啊，那么可以说是一个，现在回头看就是一个门徒训练了啊。但是这个门徒训练不是讲多少的道，它是真正让你看见一个主的圣徒怎样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是1997年2年的时间啊，那么在那里头，然后99年回到加拿大啊，那么那个时候就是神已经在我在纽约的时候，已经神已经把他要我做的事情，就是来注重圣经数字的奥秘这件事情托付给我了啊。因为在那里受陈锡征的影响啊，他有一本摩西数字和我们啊，就讲到圣经数字的奇妙。那我就开始注重圣经的数字，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找到这样一本书啊，就是James Harrison 啊，他实际上这是一个加拿大的作者。那么 James Harrison 在1994年刚好是我那一年信主，那么他出了一本书 The Pattern and the Prophecy God's Great Code 啊。那后来呢，我就一看这本书，我当时就没有办法停止啊，我就是一直的看，停不下来啊。所以你碰见一个好书，你怎么知道？就是你完全停不下来啊，你要把它全部至少要读一遍啊。那么读完以后，里边有一个强烈的感动啊，就是我要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中文啊，来供应啊中国的信徒啊，因为我们都是无神论的背景，大陆的都是无神论的背景，根本不相信神，是吧？所以很容易，都包括信主之后也会经历像多马那样，非要手摸着他的钉痕枪伤啊，非要实实在在的所谓的啊碰见他摸见他啊才能信啊。那当时我看完这本书以后，就是那样一个啊很强烈的感觉，这就是一个好像摸见他啊，从数字这个层面再啊来看。这一切都是相合的，跟文字的描述是相合的。所以这是我在纽约的时候啊，住在一个台湾的跟一个台湾的弟兄住在一起的时候啊发生的事情啊，很有意思啊。那么然后呢，就决意要翻这本书啊。那99年那回来就着重的是做一件事这样的事情，虽然在教会里有侍奉，但是我着重的点就是要翻译这本书啊。那因着翻译这本书的缘故，才创立了出版社。因为翻译完了以后，发现找不到任何出版社，没有任何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所以被迫我们自己就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啊。而且这个出版社的成立也是很奇妙的啊，包括这个名字啊，神道出版社，都是在我有一次参加特会的时候，神特别启示的啊。所以现在回头看呢，都是一切都是主的带领啊。既然是主的带领，那就非常的好了啊，顺了。那么是这样的，就是2002年就出了这本书的中译本啊。那么中译本的前9章啊，它整本书是15章啊，我们出了前9章。因为后边我就没有办法去翻译了啊，因为任何的书啊，在写的时候，人写的书，它总是 能够摸到对的地方，也有可能摸到不对的地方啊，或者说摸得不准的地方。所以后边我就因着2000这个数字的解释啊，很明显是跟现实是没有应验啊，所以最后啊就放弃了，那我就不能出了。但是我是觉得还是前九章的还是非常有价值，所以就出版了。那出版了以后呢，就对吧，那神还是继续的带领我在网络上传福音。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奇妙就遇见了另外一位弟兄啊。那这位弟兄就是写了很多的短文啊，他是专门研读圣经原文的啊。他一信主就很奇妙啊，神的一个老仆人，90多岁的老仆人就送他一本书啊，但是这本书就是一个原文编号圣经。所以他就一直就天天就看这本，你拿开始的那种看很重要，你有了这本圣经你就天天看这本嘛，对不对？而且有一个奇妙的经历得到这本圣经啊，所以他就凡是碰到任何圣经的难题啊，一般我们就查资料查参考书对吧，他不是这样，他是回到圣经的原文去看，诶，原文是什么意思啊，那么他原文这些很多的资料啊，给我们一些什么的线索，他就是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啊，一直的去看原文啊。那么这个所谓原文就是原文编号了啊。实际上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无形中就是在研究数字了啊，因为原文编号就是用数字来编的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奇妙，他就发表了一系列的小短文，非常短啊，把那个历史历代非常难解的一个难题，他就用原文啊，他的原文查经的这种办法，哎，结果一下就解开了，非常的简单啊，直接啊，所以我看了以后很得帮助啊。我特别记得他是关于约柜哈，被掳的约柜哈。那么约柜到处啊，在非利士人之地，最后又回到神的子民啊。那他当时是那个系列，一下就让我注意到了啊。那么然后我就有感动，就跟这位弟兄接触啊，那接触自然是相互的以文会友了，还没见面，我就一下子就把我们翻译的这本书啊，《超时空的设计》啊，《圣经中隐藏的数字》就发给他了啊。那么结果发给他以后，没想到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在拿到书不久啊，他说我就在验证书中的计算啊，因为书中讲了很多的一些规律啊，那么讲到数字的一些的改变的规律，包括153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啊，它有什么奇妙的特点，它就是用那个153中所隐藏的一个31根函数啊，这个当时它叫作者叫31函数，我们后来就把它改名为叫31根函数啊，因为它是讲到归根的问题，讲到成圣的问题啊，讲到一个我们信主有一个起点啊，中间还有个过程，最后进迦南啊，那是一个终点。所以那他就手就开始验算，他算着算着，他奇妙的事情圣灵就充满他，然后来掌控他的手，就把所有的根据那个规律把所有的这个树根就给算出来了。他就很快的电子邮件告诉我，他说我已经找到了树根了，而且不多不少是9个啊，对应正好1到9的自然数。所以这个对我这个专门研究数字的，这也是一个新发现啊，这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做树根啊。所以后来就因为这个缘故吧啊，长话短说，我们就相互相认了啊。那后来我马上就飞到美国啊，他在西岸啊，在这个在加州。那一见面结果一见如故，又是跟那次见那个老弟兄是相似的，我们一见面我们就好像老朋友相见，那个话匣子就打开了那个两个人就是那种相互的供应就好像完全是里边的泉水涌出来相互供应，我们一谈就交谈了3天之久，从早晨7点到晚上11点，我们就感觉到我们是被一个神的大爱所浇灌两个人也是被好像那腹中的活水的源泉就涌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自然相认那么然后一直就合作那么在2011年呢，那我们就 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啊，那么我们因为有了树根啊，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来从反过来解圣经上的很多的啊，那么难解的一些话题啊，一下就全解开了。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人同时被圣灵充满，那么那么几时的起来，几时的睡觉都是不是我们掌控的啊？然后呢，就很奇妙的完成了六本书。那么这样的话呢，在那是2011年的12月25号那天晚上，我记得非常清楚，正好是圣诞节那一夜啊，我就把最后一本书第六本书所有的这个文字排版啊，那么全做完了，所以就是等于六本书就啊全做完了，完全出版了，所以后来呢就送这些书。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主对我在圣经数字层面的一个带领，然后跟这位弟兄相见，所以后来我们就一直的同工啊，到现在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18本书啊，这里要大家要看的话，你就可以去啊，这个去到这里啊，所有的书都在这里啊，那么有些书是没有在这里，但是有一个链接会连接到那个网站上，另外一个网站啊。好，那就是这是主对我的一个很奇妙的带领啊。那么然后呢，到了2020年啊，就是这个冠状病毒之后的这一年呢，很奇妙，让我就遇见了另外一位弟兄。那这位弟兄就跟我前边的不太一样，前面都是可以说是中国的弟兄，虽然是在海外相见的啊，但是这位弟兄他本身就是西国弟兄，他本身就是这个加拿大土生土长的一位弟兄啊，那么他叫 Richard Nelson 啊。那当时呢就是有一个也是一个奇妙的经历了，每次的遇见都是有奇妙的经历了啊。那么我的手受伤啊，那么当时是我在一个太阳能的公司工作，那么当他们转向的时候，因为他们想要把一个日本的技术引进到加拿大来啊，那么就是直接利用太阳，不是利用太阳能发电，而是利用太阳光来给房屋取暖啊，加热空气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我就去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方向非常好。但是没想到，什么都装好了，把他们的系统都装好了，而且是我亲自装的。那么呢，装好了以后，结果他们就不做了，转向了啊。所以当时我就里边很不喜悦啊。那么当时主委是感动我要出来离开这个公司啊。但是我那个时候，所以你以前离开的很，但是这一次呢就不行了啊。这次呢就哼。就是有点拖泥带水啊，最后神就允许一件很大的事故发生啊。那我在我做木匠的时候，就是做那个安装硬木地板的时候呢，那么失手把这个三个指头几乎切断啊，所以后来就被迫要养伤啊，退下来养伤。所以就在我退下来养伤的这段时间，那好像是我的安息年了啊。然后很奇妙就开始。主就自己来带了啊，所以这里有的时候真的是主自己带的，你总是好过你自己走的啊。然后主自己就带我去来注意鱼菜共生啊，然后亲手做啊，因为那时候手已经接上了，但是还需要去练习。我正好我说我做一点手工啊，可以练习一下手的恢复，我就开始做在家里的这个房子里头做鱼菜共生啊，然后呢就摸索到鱼菜共生的问题。最后就开始做就硅砂鱼菜共生，另外一种的鱼菜共生。总之，但是在做的共生中主就带领我说，这个那冬天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要引到今天要讲的话题啊，就是冬天怎么办？你怎么种菜？对不对？那所有都要冻掉啊，因为我在 BC 省啊，你虽然是比较暖和啊，也是蛮是冷的哈，零下20度也是可能在冬天。所以这里呢，我就是要解释一下神对我的一路的带领啊，好像我的感觉好像带我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对神的话语的最高层次的认识啊，就是圣经数字啊，圣经数字呢，那有神的仆人已经 验证了，就是它是对应的是第三层天的信息，所以它就非常的难解啊。那所以历史对它一直有人研究，但是呢，一个突破点就是这个 James Harrison 他所做的，因为他自己是后来不信了啊。那么主是借着研究圣经，注重圣经中的数字，又把它带回来啊，带到主的脚前，所以一口气就写了15章的这本书。好，那就是我要做一个铺垫哈。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就遇见了哈那一个理查德弟兄啊。那他呢，一直是神很奇妙的一个带领啊。待会儿我会去具体的说他啊。那么，那今天呢，我是着重我的感动呢，就是要分享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不遇见冬天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知道任何历史哈，重大历史的转变都是伴随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事件啊，所以这个历史的转换它是有跟一个大事件有关的，而且这个大事件都是有形有体的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哈，你整个看人类历史啊，至少是我们所知道的人类历史，或者说圣经所启示的人类历史，我们就知道有两大历史事件啊已经发生了。一件就是挪亚方舟的大洪水，对吧？那么那这件事情非常重大，就把整个旧约说成了切为两半啊。前边啊，旧约大概4000年啊，大概洪水前是2000年，洪水后是2000年啊。所以这样的话非常清晰啊。然后主耶稣的降生，对吧？我们这就又把人类历史又切为另外一个两半啊，就是一个公元前和公元后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这两件大事件都非常的重要啊，一个是挪亚的方舟，一个就是主耶稣的道成肉身。而且更奇妙的，如果你去看挪亚方舟的那个尺寸，对吧？它就是一个人的尺寸啊，长300肘，那么宽50肘，高这个30肘，它刚好是按照一个人的比例去建造啊。那么而且呢，更奇妙的，摩西的会幕，如果你去看它的内在尺寸啊，就是看它的那个院子的那个围长，它很明显是宽50肘，长100肘，对吧？你把这些四个数字加起来，它刚好等于300，对吧？50+50=100，再加另外的2个100肘，它正好是300肘，它等于方舟的长。然后你去看圣所是10肘宽，对不对？那么10肘宽，对，20肘长，对吧？所以加起来等于多少？等于50肘，对吧？因为那个圣所和至圣所，它是严格来讲它是一体的，它是用幔子隔开啊。这里后来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代表他的身体要为我们破碎啊，要为我们撕开啊，把那永生的道路来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幔子不能算啊，不算幔子，很奇妙。那就是，对吧？20肘+20肘是40肘，再加10肘，正好是50肘。它刚好等于那个挪亚方舟的宽度啊。然后再算那个至圣所，至圣所正好是正方形的，对吧？所以这个幔子不算，所以只算三边，那刚好就是每边都是10肘，所以刚好是30肘。所以这样的一对就非常奇妙啊，就是挪亚的方舟，它跟摩西的会幕有一个紧密的对等啊，一个是外在尺寸，一个是内在尺寸，刚好对应新约的教导啊，就是基督在我们里边，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变成神的圣殿，然后我们在基督的里边，就是反过来，我们住在主的里边啊，主是我们的圣殿啊，所以这里主是我们的居所，所以这样的话，新约的那个真理就完全打开了啊。所以挪亚方舟的这个尺寸和摩西会幕啊，所以就有一个对等的关系。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件事情非常的重大啊。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他刚好就是照着人的比例，他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的人啊，他真到一个地步，没有人认出他就是天上的神啊，因为啊，他把他荣耀藏在他的里边啊，在 变化山显现的时候，他才把那个荣耀显现出来啊。那么他的衣服洁白放光，对吧？啊，连洗白的漂白布的都没有漂的那样白，他所有的荣耀从他里边透射出来啊。那么在上十字架之前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他实在是天上的神来到了，以血肉之体显现来到了人间，来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啊。所以他的十字架的死才是有功效的，牛羊只能暂时遮盖人的罪，但是主耶稣的死是不得了的死啊，他是神而仁者的死啊，他是那么真正的弥赛亚的死啊，所以这里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见哈，明显的这两个大事件啊，一个就是挪亚的方舟，对吧？那个就是预表道成肉身嘛，因为它是按照人的比例建造，对吧？所以当挪亚的方舟躺在大洪水的里边的时候，它俨然就等于是向所有的宇宙来说，将来有一个大大的人，他要躺在神的那个惊涛骇浪之中，神的审判之中，承载神的审判，然后谁进入方舟谁就得救，对吧？所以很简单的一个信息啊，非常简单的一个信息。所以这样我们就看见，原来挪亚的方舟跟主耶稣道成是紧密连在一起的，而且都有两千啊，因为这也是那本书中啊解两千数字他没有看到的地方啊。所以感谢主，我跟那位作者联系了，他说那你就按照你自己的领会去写吧啊。所以这两千我们就看见很明显啊。挪亚的大洪水就把人类历史分成洪水前洪水后，但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把整个人类历史分成什么呢？主前和主后。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看见哈，那么今天我们看现在这个时段，它刚好就是你如果按照主耶稣的降生来算呢，它我们已经超过两千年了。但是如果你是按照五旬节圣灵降临啊，主耶稣亲自建立教会这个点来算呢，我们知道还没有满两千年，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有三十年之久啊，那么三十岁出来传道啊，那么一般认为是经过三年半他就完成他的使命，他就上了十字架啊，为我们成全了救恩。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啊，又回到圣徒的中间啊，以圣灵的方式回到圣徒中间。那么这样来看，如果用按五旬节啊这个起点来算，我们知道现在还没有满两千年，对吧？啊，所以这就对我们等候的人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提醒了，还没有到两千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从在这个角度看啊，我们现在目前的国际的形势啊，那2019年啊年底就发生了所谓的冠状病毒啊，而且也给它起名叫 COVID-19 啊，所以你看数字就自然出现了嘛，对不对？而且我们的书中其中一本书中提前两年就讲到了这个年份啊，这个年份是神整个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非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发生，我们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从数字解经这个层面能看到啊，所以我们就发出了这样的话啊。那么你去看其中的第十本书就是讲这个的啊。那我们讲到一个时段啊 ,2016 到2023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啊。现在回头看，这不是那个唯一的一个时段啊，还有其他的时段。但是我们点出了2019年会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使整个人类的历史发生一个转折点，所以后来就应验了，可以说哈。所以冠状病毒哈，再加上今年年初哈，2022年的年初发生的俄乌战争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见那启示录的很多事情就开始显出来了啊，第一印、第二印的情况啊。所以总之，我这个不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重点啊。那么我是做了一个铺垫，要引出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不遇见冬天啊，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因为这是跟圣殿有关的，整个的背景就是 门徒啊，不明白神的事情，那么就是在主耶稣面前去夸这个人手所造的殿宇多么的宏大，多么的壮观，对吧？他们这一夸的时候，结果迫使主耶稣来启示了，对吧？然后主耶稣就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个高大的殿宇吗？对吧？将来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啊，一块石头不在另一块石头之上不被拆毁的。他就预言了圣殿啊被毁啊。那么这件事情非常重大，而且这个被毁不但是毁一次，是毁两次，对吧？毁两次。那我们因为在这里的都是侍奉主的，非常熟悉，对吧？他总共啊毁了两次啊，这件事情非常重大啊，它对应了主耶稣的两次的来啊，他要毁掉人手所造的，来建造他要建造啊，但是这是那个点啊。但是呢，马太福音的记载跟马可福音的记载就不一样啊。马可福音13章也讲了这样的事情，讲到有一个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的事情啊，但是他的记载不一样。马太福音就讲到，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但是马可福音就只说冬天。所以这里不是我们不是要展开去谈这两个的区别啊，但是都是有一个点啊，都是强调冬天，而且在马太福音他是把冬天放在安息日的前边啊。那么这样的事情就非常重要了啊，为什么主耶稣啊讲到这个大灾难啊，讲到要临到啊那么人类的事情呢，他就特别提冬天呢，对不对？而且把它放在安息日的前边啊，你去慢慢去默想，那么很清楚啊，实际上是信息非常的清楚，对不对？那就是主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预先就来告诉门徒啊。那么经过门徒的记载，我们今天也知道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非常的重要啊。那这样的话就迫使我们说出来是要看圣殿被毁这件事情，这两次的被毁啊，它能带出什么样的信息？因为这里是讲到应验的问题，对不对？那么你去看犹太圣殿的两次的被毁啊，而且都是被火焚烧啊，那么你就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啊。这个我是为了预备今天的信息，我是特别看了一下，以前没有认真的看啊，也没有读那个约瑟夫的记载啊。那么所以我今天为了今天的讲题，我就特别看一下，诶，我是说那第二次圣殿被毁是在什么时候，因为我要去来对这个经文不遇见冬天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这个经文的应验它是怎么应验的啊？它是如果是近期的应验，那就指向耶路撒冷被毁了啊。所以我就看这件事情，一看呢非常奇妙，发现它是发生在同一天啊。因为资料告诉我们呢，犹太圣殿的第一次的被毁啊，是发生在公元前586年的一个叫埃波月第九日啊，这是已经成为犹太人的一个纪念日啊。犹太人是特别注重这件事情，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圣殿就是他们可以赖以啊，所以指的说我们是啊耶和华的子民，因为我们有耶和华的圣殿，对吧？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这个被毁的事情啊，在他们整个的记忆里头啊，在他们非常追求的人中，就成了一个好像过不去的坎，他们要一直纪念他。所以这里呢，就这是资料告诉我们，它是发生在埃波月的第九日。但是奇妙的是，我这次再看啊，就要查看第二个圣殿被毁。那么第一次是被巴比伦，对吧？第二次是被罗马人，对吧？那么是大家都知道是在主后70年，大家都记得是主后70年，因为这个70的数字就出来了。但是主后70年哪一个月哪一个日呢？没有多少人知道啊。我当时实际上我在昨天准备信息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啊。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去查啊。那么资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那么因为有一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啊，那么这里我的链接也给出来了啊。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啊，那他第二个圣殿的被毁是 同一天都是在埃波月的第九日，你看数字九出现了吗？所以我们研究圣经数字啊，就已经显明九是代表审判的数字，对吧？你怎么知道？因为九在圣经数字的出现太多了啊，而且它以各种的方式出现，有十九、二十九各种的九啊。那么你去研究的时候发现，它真的就是凡是跟九有关的啊，它一面是引向了永生啊，一面又引向了永生之前的审判。所以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呢根据这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啊，那么罗马的提多太子啊，在公元70年四月啊，注意他给出的信息非常清楚，是在公元70年的四月开始工程啊。那么经过了四个月啊，两个四，然后到8月30号才攻陷了耶路撒冷啊，然后一把火就把圣城和第二个圣殿烧毁啊，那么总共有110万犹太人被杀，97000人被沦为奴隶啊，所以这张图片就是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可能实际场景比这个我们看到的还惨啊，因为他们啊抵挡了四个月之久啊，那么中间发生很多我们在读约瑟夫的这个记载的时候都不能相信的一些事情，包括母亲最后饿得没有办法，被迫要啊吃自己的孩子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惨烈的啊。当时这个抵挡的犹太人以为神撇弃了他们，所以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去抵挡啊，最后全部啊，那么中间你去读有很多啊很难领受的了，就是他们用石头啊，用白色的石头来做成炮弹啊，来轰击这整个的这个城啊，所以有些人是活活的被石头打死啊，所以这里啊就很奇妙的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啊，就是愿卖他的罪落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头上，所以当神拿去他的保护啊，那么最后啊。不听从的人他们就受了审判，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有很多人啊死去啊，非常惨烈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今天重看这件事情啊，但就是圣灵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就是当神的先知说话的时候，你要听从先知的话啊，因为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啊老早就有先知已经发出预言了，主耶稣最先发出预言就是对吧，圣殿要被毁，所以这件事情很大，门徒知道了，对吧，什么时候发生啊，就问主，对不对，主就讲了嘛啊，然后当然没有讲时间了，讲了跟发生的一些场景，所以这样的话呢后来就应验了嘛啊，所以当时的教会很清楚啊，所以神不可能啊，在审判之前不告诉他的教会啊，所以告诉了教会，那么就是新约的先知了啊，已经啊多次多方的发出预言，那么有些人听从了就离开了，提前离开了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样看有可能是有些人提前一年就离开的，照着圣经的所有的这个记载来看，都是起码要提前一年，对吧，就像亚伯拉罕的儿子出生也是这样，天使非常清楚的告诉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一整年啊，所以这样看呢我们就知道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主的警告，就是你不要被人手所造的东西所迷惑啊，以为这些事情神要毁掉吗，对不对啊，那么圣殿被毁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啊，就是连神啊，当神的子民偏离了神啊，当神的子民不明白神的旨意，当神的子民啊，当神要把神的子民做成神的殿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守依赖那个人手所造的殿啊，那这样的依赖你就是偏离了整个神的计划，对不对，所以神的审判到，那怎么办，对不对，那把你所依赖的物质的圣殿给毁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主耶稣整个你去看那个经文，他就是讲到你要逃离这样一个属世的巴比伦的体系，而且是刻不容缓的逃离啊，你容不得你说啊，这个要回家里去那什么哈，容不得你甚至从房子去下来， 他这样的一个，你去看那个描述非常好像难解啊，就是他就是讲到一个刻不容缓啊，你要尽快的逃离，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逃，但是怎么逃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里就是啊，那么都有这个逃的问题，亚伯拉罕也是逃，对不对？他是让他逃离乌尔，对不对？让你离开乌尔整个的那样一个异教的体系啊。那他亚伯拉罕就是他逃了以后他都不知道去哪，他都逃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点，这就是圣灵来检验我们是不是听从神的灵的召唤的啊，不是你什么东西明白了你逃，你这是叫你逃的你就逃啊，叫你停你就停，那么你才能知道啊圣灵的带领是什么啊，云柱火柱的带领是什么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啊。那么那么这个重大事件呢是按照历史来的应验来看，因为很多读圣经的人啊，就是到底怎么解主耶稣的这个经文啊，是指的是后来的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特别的时段，还是指的犹太人啊，特别是犹太的圣殿圣城被毁这件事情啊。所以这里呢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啊，但是呢我们先看这个经文的直接的应验，或者说近期的应验，它一定是指着一个比较大的事情。那对于犹太人来讲，这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了，对吧？因为是圣殿不但是毁一次，毁两次啊，所以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实际的应验，我们姑且把它看成是一个近期的预言啊，我们先不看远期的啊。那么我们就发现它的应验呢，很明显的啊，是跟经文有一些相合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合的地方啊。因为它实际应验发生在这个冬天过后的春夏啊，我们说已经说了哈，它是四月份攻城，8月30号才攻陷耶路撒冷。那么经过了整整四个月的啊一种鏖战啊，那边抵挡的非常严厉，这边攻的也非常的清楚啊，因为都是神啊在做的嘛，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审判嘛，对不对？这件事情就发现呢，就是明显它不是冬天啊，它不是冬天啊，因为经文说是你们要祈求祷告啊，让那样日子临到你们，不要遇见冬天啊，而且把冬天放在前面。所以当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守安息日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为什么？有一个保守生命的问题，你要逃命，对不对？先保住性命啊，像大卫一样，哪怕是到非利士人之地啊，装疯卖傻，他也要活下来啊，因为他已经被高立为啊，那被高立为王了啊。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哈，逃命就显得非常重要。那实际发生的是呢，冬天过后的春夏啊，不是冬天啊。你可以说理解为主啊这样说，那么门徒也会这样的祷告啊，那么也会说这个应验也是这样应验了，确实没有发生在冬天，是冬天过后的啊这样一个春夏的这样一个时节。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一个主动的问题啊，就是听从新约先知的警告啊，逃离浩劫的人，对不对？很多人他听了发出预言以后，他们就听从了，听从马上就走了，对吧？马上就知道神现在让我们去到别的地方来去做工，对吧？那么去，因为神要有一个定旨，要啊让那么罗马人毁灭啊整个圣城，包括圣殿。所以这里听从的人他们就啊完全很早就走了，而且是主动的，对吧？而且是很快的。但是有一些人很明显是拖拖拉拉的，对不对？不能相信嘛，对吧？这个圣殿怎么会被毁呢？所以当圣殿第一次被毁的时候也是这样，真先知假先知怎么知道？因为假先就是说这是神的圣殿，这是神的圣殿，这是神的圣殿，他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真先知就不是这样，所以这里真和假那就会显出来了，对吧？真先知他明白神的永远的旨意，对吧？假先知只看见眼前的利益，对吧？所以他会照着顺从人的肉体去说话，这就是假先知的特点。所以这样的话呢， 可能有一些人是拖拖拉拉的，他真的可能就是在冬天那个时候，对吧？因为四月份，对吧？冬天一般是在年底左右嘛。那么我们知道冬天的一个月份是在哪月份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拖到最后啊，等到罗马那个士兵整个围城之前他才逃脱的啊，那个就是最后的逃脱了啊。因为你最后再想逃的时候，当你看见罗马士兵围城的时候，那时候你逃不了啊，整个把你困在里头，所以最后就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中间呢，我们知道安息日不用说了，到底有多少个安息日，对吧？所以很多了，所以不用去讲啊。所以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不听从先知的警告，死守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人啊，后来想逃都已经晚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当时他们就用了非常多的军队啊，那么团团围困了整个耶路撒冷城。而且用巨大的甩石机，当时还没有现在的先进了，他们用甩石机，而且甩的是一种白石头，白色的巨石，非常大的，所以就对这个圣城狂轰滥炸，当时非常多的石头，感觉好像是冰雹从天而降，那么很多人被活活砸死，而且当时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那么他们这我就不讲了，你去慢慢自己去看去啊。那我重要的点啊，就是要让带大家过这件事情，来去对今天的教会一个提醒。所以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主耶稣亲口讲的事情啊，都应验了。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之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讲了，圣殿一把火烧掉，那么里边的金子就烧化了，嵌在石头的缝中间。那么罗马的官兵，他不要得钱嘛，对不对？他就要掀开石头，对吧？把那个夹在石缝里的金子都要获取来。因为大家都知道金子值钱嘛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呢，这件事情确实应验了，而且是近期很快就应验了，在主耶稣讲完之后，对吧？大概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啊，如果主是主前三年左右去降生，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30年的时候，刚好是30年的时候，那么然后再有40年，你看70嘛。所以这些数字都会给我们一个线索，那么40是个考验的数字，考验犹太人到底是不是神的选民，到底听不听神的话啊？你外边是神的选民不行啊，你必须是里边是啊。所以当新约的先知发出预言的时候，那么听从的就证明是神的选民嘛，对吧？不听从的最后是落到自己当有的审判之中，所以这点非常的惨烈，非常的惨烈。那么我们就很快就是说一点大家比较认同的就是近期的应验大家基本能认同，但是它有一个远期的应验，就是主耶稣不单是来一次，是来两次，而且是他再来带进一个撒旦被捆绑千年，一个空前绝后的千禧年。所以这个大灾难的空前绝后是代表的后来的那个时代也是空前绝后，而且是如日中天的一个鼎盛无比的时代，这是很多的现在的神的仆人不太讲，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出了这些书之后，我们就一直去讲主耶稣再来和千禧年，我们对千禧年特别是在数字层有一些把握了，我们就放胆去讲千禧年，主耶稣来是带进一个荣耀无比的千禧年啊，不是所谓的世界的末日，是这个旧世界的末日，但是它是一个神的世界的一个开始啊，神的那个国度的降临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那么神的国度要从天而降，神要与人同在啊，所以好的无比的一个时代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看了圣殿的被毁，但是我们要明白它背后的意思啊，它我们就会欢喜快乐，因为神要带进一个更荣美的啊，更荣美的一个国度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要明确的啊。那因着今天我们着重是讲冬天，那我们就 要看一下冬天的经文啊。那么一查经文，你在中文的和合本中查，就是冬天这两个字啊。我用的是那个那个微读圣经哈、啊。那么因为这里有原文资料哈、啊，那一查呢，很奇妙，就发现呢，这个冬天在整本圣经新约的啊，就是这个旧约和新约加在一起哈、啊，那和合本圣经中，它总共出现了七次，不多不少，七次啊。而且呢，它的出现，它跟夏天也是连着。它第一次出现在诗篇74篇17节啊。我不知道我的时间什么样的情况。哟，我已经超时了吧？
是有一点，不过没有关系。
我超时了，还没讲正题呢哈。好，那我就很快哈，很快，因为我是觉得很重要哈。
嗯，是的。
因为这件铺垫很重要啊，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你怎么能认出来后边我们讲的这件事情啊，是跟神的事情有关啊。那我们一看的时候发现啊，这个有这个七处的经文，然后就看见夏天冬天一起讲的啊，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然后雅各书我们是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的哈、啊，因为冬天已往，雨水已过哈、啊，止住过去了哈、啊，这是又是第二次提冬天，嗯。对吧，对应的刚好就是对吧，那个新约的教会躲过的灾难嘛啊。然后呢，以赛亚书18章讲到冬天啊，又是讲夏天怎么样，冬天怎么样啊，你去看啊。然后就回到了，就到了新约。所以呢，冬天那么新约这个和合本呢引用了三，就是出现了三次。那么新约呢出现了四次啊，两次就是跟主耶稣所讲的这空前绝后的大战内有关系的啊，要我们怎么样祷告啊，让那事情不要临到冬天啊，不要冬天临到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是这样行。然后呢，就约翰福音出现一次，跟修殿节有关。你看，是冬天的时候，所以这些事情都会给我们一些线索啊。然后呢，就是保罗的提摩太后书4章21节，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啊。为什么？哼，因为冬天旅行是非常艰难啊，虽然可能不是像我们这边有很大的雪啊，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因为会下很多的雨啊，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就特别强调了一个冬天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从常识也能知道哈、啊，就是夏天虽然热，但是呢，逃命的时候还是好办的啊，因为冻不死人呢，热不死人呢。对吧？当然有些人地方可能会这样，但是你还是有办法嘛，有水就好办啊。但你冬天怎么办？你怎么逃命？你不能带着你的房子逃吧，对不对？你的帐篷如果不够厚也不行，对不对？所以冬天冷，零下20度怎么办？30度怎么办？你冻成冰棍了，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呢，很明显，主啊说冬天是一定是关乎末后的一个特别的时段。那么这个时段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所理解的有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那么在一个时代的转换，从教会时代转到一个千禧年的时代，所以有一个过渡期。到底这个过渡期多长？有些人从但以理书9章啊那个一期来理解啊，认为是可能7年，但是呢按照启示录来讲，它是1260天，它对应的是3年半。那无论怎么样，就是会有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时段要来，这是神老早就预备了啊，所以呢我们就需要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所以我是因为都明白了这些事情啊，我才开始去经历这些事情。因为我开始就是逃，他真是逃啊，我就是逃离了家，一个人开车到处走，看看到底哪里有逃城，对吧？我就是这样逃的啊，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说我就开始逃。那么逃的过程中啊，神一路的带领啊，让我稳定下来啊，最后就开始跟这个人啊，理查德弟兄对接啊。那么我就很快就切入这个今天我要讲的啊。那为什么要为什么我们说金豆荚阳光屋非常重要？因为它就是神老早预备的啊。现在回头看就已经40多年了，到了明年就已经50年了。也就是说50年之久，这样的一种建筑早就存在了。那么理查德早就得到了启示了啊，那么已经给出 一个非常好的建筑啊，这个建筑可以让我们啊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啊，非常便宜的方式造房子，啊，那么可以用啊热的时候，它这基本的结构就是一个双层结构啊，那么是一个空腔，然后呢夏天热的时候喷水降温，那么冬天冷的时候呢冲肥皂泡保温啊，所以右边这个图就说得很清楚，因为你完全用一个肥皂泡的一个大棉被包裹的这样一个地方啊，所以就构成了一个好像伊甸园的一个情形啊，整个伊甸园是因为有一个厚厚的大气层啊来包裹的地球，所以春夏秋冬的这种温度波动不大，对吧？所以才能有恐龙这样的动物啊，所以才有这个我们所看见的植被的非常的丰盛啊，动物非常的繁多。今天我们还在烧石油，石油就是从，对吧？我们知道是动物的尸体啊来的啊，那么煤就是从植物来的啊，所以这一切都见证曾经人类历史有过非常鼎盛的时代啊，就是啊，那么植物非常啊茂盛，动物非常繁多啊，但是发生了一个大灾难啊，那么这些东西就都快速的掩埋在地下啊，变成今天的煤和石油。所以这些常识会告诉我们，真的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审判的事情啊。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神一定会在大灾难之前就预备啊一个特别的一个建筑啊，为了我们可以去建造，我们可以去把它当作是一个现代的方舟来去住进去啊，可以是固定在地面上，也可以是浮在水面上啊，怎么做都是取决于你对啊要来的事情发生有什么样的认识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由啊理查德弟兄啊领受的，他在12岁的时候就开始追求啊，那么开始愿意寻求啊灵性层面的一些的引导啊，然后他就祷告，在14岁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意象啊，就是让他看见未来的建筑全是透明的，跟我们现在建筑很不一样。我们现在所有的建筑都不是透明啊，都有一个不透明的屋顶，但是他在意象中所看见的这个所有的建筑全是透明，透明到一地步能看见人在里边走动，但是突然之间这个透明的建筑就变成不透明的，而不透明的颜色是白色的啊，所以他是这么样在意象中看见这件事情，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的啊，持续的看见。所以他每当他安静的时候就看见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就在寻求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啊。所以下面要讲的我就你们大家可以自己看了哈，就是在这一页哈，就是我现在打开这一页啊，我就算是被这个做了一个铺垫啊。那么因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对圣经上的领会我们不用讲太多啊，但是呢落地层啊，落地层就是这个怎么样去啊，如果这个大灾难是惨烈到一个地步啊，而且如果是被提不是发生在灾前，也甚至不是发生在灾中，甚至都对吧，还要发生在就是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结束灾难，如果是被提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要预备经过大灾难，对不对？这也是我在那段时间主特别指示我啊，你要预备经过大灾难。所以我听见这个就害怕，我怎么可能经过大灾难，我一定是死掉了，这么大的灾难，对不对？按照启示录所讲的，所以我就开始逃嘛啊，所以后来主就慢慢在带我啊，最后我就跟这位弟兄对接啊。所以以下的事情呢，你就大家可以去看啊，到那个网站啊，那么就看就可以了啊，那我就不需要去再讲了啊。总之我就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主已经老早在有预备啊，他是我说一下时间点啊，就是结束了啊。那他是在14岁的时候看见异象，然后在他22岁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借着帮助一个一个没有人照料的一个养鸡场啊，两个人帮他们去因为养鸡场非常的那种原始啊，就是臭气熏天的啊，所以非常原始，他们就要帮助这个唯一的是在发生在加拿大的啊，这也很奇妙，是一个小岛上，而这个岛的名字叫莫大拉的玛利亚啊，在这样一个小岛上，那么他们要帮助当地唯一的一个养鸡场存活下来啊，那个鸡不死，而且是夏天 发生的，七月份左右他们去的，就结果呢就很奇妙，就神就让他在一个偶然的事件中，那么就看见了那件事情啊。他本来我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否则的话就好像不太完整啊，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他做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建筑，是在这个岛上和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在王子岛的东南方啊，一个在地图上都看不见的一个地方啊，在这里头发生的啊。然后呢，他就是帮助当地的人呢去做一个就是解决这个鸡舍啊，那么太热的问题啊。所以你看，他神是借着夏天来去做的啊。那么就建了这么样一个啊，在莫大拉岛上呢，就建了这么样一个双枪喷雾的大棚啊。因为这个是鸡舍啊，鸡舍非常热，他想到怎么办呢？很简单嘛，用一个排风扇把热空气排出来，然后他就做了一个这么样的双层膜的一种大棚。那么这底下就是放的是水，然后有个水泵放在这里，把水泵打到上边，然后这个水就形成一个水帘啊，水幕。就是把这个热空气嘛，这是热空气从这里打出来，它马上碰到的是冷的水，然后就使这个热空气冷却，很讲简单的，那就是一个常识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样回去的这个空气就是凉爽的了，所以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快速给这个鸡舍降温啊。那么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结果呢，有一天啊，他就忘了关风扇，因为这里是一个风扇啊。还有一个水泵啊，因为到了日落以后，对吧？没有太阳光照了，它已经不冷了，对不对？那已经开始凉起来了，你就不需要打风扇了，也不需要打水泵，所以每天为了省电都要关掉。但是有一天他就忘了，所以好多的发现都是一个偶然，好像是偶然啊，但是实际上又是必然。神就是让他忘掉了，结果第二天来了以后，他就看呀，老远就听见声音，然后一看怎么回事？这个地方喷水的地方，它怎么喷出气泡来了？他一下就呆住了那里。他看见那个喷头喷气泡的时候，他就完全呆着了，因为他刚好跟他所看见的意象对起来。因为他意象看见的就是，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个喷水，我们知道一般是这种情况了，对不对？喷水这样的情况，你可以说是白色的，对不对？啊，但是他但是他真正的情况是这个气泡。那么看见这个气泡变成喷，本来喷水变成喷气泡了，他突然就呆住了。原来就是小小的白肥皂泡嘛，对吧？当它非常大的时候是透明的，没有气泡的时候又是透明的，但是有气泡的时候，聚着很多小气泡聚在一起，它就是一个白白的啊，像云彩一样，像海绵一样啊，就是一个晶莹非常剔透的一个白色的东西。所以他一下就呆住了，他说这不就是我在14岁所看见意象中所看见的东西吗？所以他一下就明白了明白了以后，他就很快的结束了。这就是气泡真正我们要的气泡就是这样的，是泡沫状。那么他就很快的立刻离开了那个，就做完了这件事情，帮助这个鸡舍做完，然后呢他就开始回到了 PEI 啊，就是那个有一个王子岛，所以你看这些名字都很奇妙的啊。莫大拉玛利亚，然后他退到王子岛，然后在王子岛上呢就找了一份工作，因为他现在知道要做什么了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意象中所看见，然后他就花了5年的时间，就摸透了整个的这个肥皂泡遮阳保温的技术所以他原初所做的那个呢，他只是一个雏形，对吧？这是只是一个雏形，基本的原理都在了，但就差他没有想到是用肥皂泡填充，他只想到用喷水降温，对吧？那么神就借着这种意外的事件，让他知道原来他可以是冲肥皂泡来保温，在冬天就可以用上。所以你看，夏天的一个突然的发现结果呢？带出了一个冬天也可以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景观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用了5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种的新型的建筑那么全部都摸透了，摸到一个地步，那时候就是圣灵开始 啊，又进驻哈、啊，来引导他。那么所有的都摸透了，结果他里边非常的喜悦啊，他说这时候我不用担心啊我的生活了，对吧？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啊，所以他就后来就开始，第一个就是申请专利，对吧？保护啊，这是有专利保护。那么专利官就审查了他的东西，他说我做专利官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所谓的专利，那么一审查发现别人都想到了，你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想到，一查专利的这个体系全是空白的，而且他看了以后他说你这个专利不能申请一个专利，要把它切为四块啊，分成四个专利。所以后来就啊，总之神的一路的带领到今天啊，我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停在这里啊。那么也许什么人问问题我们可以再继续谈。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詹姆斯的这个很奥秘。
对不起啊，超时太长了，超时将近半个小时。
我们很得着，很得着。我们看下次还有机会再让你来继续的来分享哈。是的，我觉得这个詹姆斯是非常的很有看见，对数字很有概念，对数字就是跟时间很有息息相关。我第一次黄弟兄发这个微信的那个名片给我的时候，我就马上发给你，然后发现到哇，你马上回，不到十分钟就回信了，回应了。
是啊。
然后我再发一次，邀请函给你，你又在十分钟之内又发，我说这个弟兄怎么对时间这么的？
是啊、我是完全预备好的。
是的，那其他的讲员不是啊，明天要请他来讲，他到了三四个小时还没回答，鸡飞狗跳。
是啊，我是有一个紧迫感嘛，对吧？
是，所以你完全是不一样，对，所以我就觉得哇，原来是你跟数字很有关系，感谢神。好，对，那好，我把时间哈交给弟兄们哈，他们愿意分享或问问题哈，请弟兄姊妹们开放给你们哈，时间紧凑哈，只有十分钟而已，不好意思，
OK， 张牧师您好，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一下。第一个，您关于这个肥皂泡遮阳这个保温，那他那时候发现的时候是因为那个电没关掉，那将来的时候您现在是用 solo 用这个太阳能来电代替电是不是？
对，我们很容易啊，现在就是很容易用一块光伏板啊，这个现在你看见的这个建筑啊，它是蛮大的了，这是住人的了啊，这是阳光村的设计，那它是可以很容易用一些光伏板就可以保证它自己的发电，因为它保持这种系统的运作用非常少的电量，它就是水泵风扇，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好的设计可能会免掉水泵，因为这个带动水它需要的这个能量更多，所以它整个的就是空气啊，带动空气就容易的很多。
所以它这个是
就可以做到离网，完全离网。对，
什么叫离网？
离网就是说不接电网，你的电不需要。对，就是说他们这个属于巴比伦体系给你的电了，但是最后他贴，因为他有一个受印的问题，他最后你不能做买卖怎么办，对吧？你没有钱怎么办？最后他卡死你的脖子，
是
吧？最后他不给你供电那怎么办？还能活，就是这种建筑它是可以完全可以离网。
OK， 你刚刚讲它可以放在这个房屋上，就是已经弄好的房屋上也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像帐篷一样带着走？
它这里可以有很多种的情形，当你知道它的原理，我们现在在设计一个叫做帐篷那帐篷就是最小的了帐篷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达到就是说可以携带，但是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的就是可以在一个地方很快的搭建起来，就是当然将来等资金充足人力充足，我们可能很容易去设计一种双层帐篷，那就跟现在的帐篷是一样的，那只是双层，然后把这个肥皂泡保温技术加进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随处到一个地方，你知道现在住帐篷，你知道我住过一次就不喜欢，因为到了晚上非常冷，到了白天又非常热，对吧？我们知道任何建筑你那么一扣一个东西当热量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非常暴热的时候，它里边是热的，你怎么降温？所以这里 只要把这个帐篷的这个一层改为双层，就一下子不一样。
嗯 ，OK， 好。
但是从这是，而且这个奇妙，它就是非得起启示才能得到。因为我遇见一个香港弟兄，他就是做大棚的，他是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就各种他就怎么样解决，有一个做一个很好的现代的一个大棚温室啊，温室大棚，结果他就怎么做都是做不好。我说你想到用肥皂泡填充了吗？他说没有，他从来没有。
嗯嗯，我下面很简短的就是联系问一下您，一起回答我。就是这个保温是可以操控的，可以让它保持冷，也可以保持热吗？
对，
还是
完全可控？
Okay.
是，对
，OK，
是。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的网站，就刚刚看到是关于 Nelson 这些介绍，那个网站能不能给我们？我们可以之后可以自己来看看。
那个谁是知道的哈？
不得留给没有。
嗯，对。
啊，就是 Mercy 是知道的是吗？
对对，到时候。
对对对。
我提个问题可以吧？
好的，好的，
钟牧师，钟牧师，请你们，想请问你啊，这个阳光屋用的那个太阳能板是不是那个叫金科索拉火顶的 J 代号叫 JKS 他们的那个产品，那种？
不是，我们这样哈，看样大家还没有，我只怨我哈，因为没有时间解释这个事情。我们一说太阳能啊的利用，我们老想的是发电，发电是一个非常小的一块，因为发电的那种转换率才有 18%。我们是把太阳能里边的热量，它占整个太阳光的 50%， 全部可以转换成热，所以。你问那个问题不错，我们是会用太阳能板，也可以不用它，对吧？它不是我们整个系统中必要的一个东西，
嗯，
而是我们建造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构架，然后让整个的屋顶是全敞开透明的，让阳光和就是太阳热和太阳光都一起进来，然后有一种办法呢，用水来去应对它，太阳。代表一个热源，那么水刚好是个冷源，或者说水是太阳光能量的器皿，因为它可以吸收，很自然的吸收太阳光里的热，对吧？你家的那个水管，对不对？你那个浇草的那个水管放在外面，你去看，你去浇水的时候，发现它热的烫手，
嗯，
对吧？水是自然吸热的介质，水是也是最好的，而且顺便说一下，水是先存的。你照着起创世纪所说的，对吧？那是在六天创造之前，神就提水了，对吧？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你看，先提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看，所以灵和水啊，很清楚。
还有你这个屋，你会想到神就是光吗？太了不起了，
当然是啊。那是肯定，就是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建筑哈，我们就会明白很多圣经的一些属灵的真理。你叫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和运行啊？我们充满去理解了，但还有一个运行的层面，你就会实际的看到，当一个肥皂泡哈，肥皂泡沫充满这样，因为这个整个的技术关键就是如何充满这样一个双层夹的空间啊。很多人他们没有学会，他们就是用的办法就是充不满。啊，总会有一些地方充不满，所以这个整个技术的部分就是怎么充满。然后你就慢慢体会神是光，神是爱啊，神这一切它都可以用一个我们可以直接的地上的一个好像对应啊，跟天上的事情有一个对应。
对，水、血和圣灵三个。
对，水、血、圣灵这样。
哎，还有你这个屋是。已经市场化还是在研究阶段？
这个
我们现在是这样。
不好意思，两位张弟兄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对对
对，
这个张姐留问题给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好吗？嗯，好，
嗯
好，还有其他弟兄姊妹能发问？我张弟兄，我等一下可以把你把这位张牧师的联络方式给你，你可以私底下跟他。
好的，让他直接对我们直接谈。
好的，好，请弟兄姊妹还有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 问题可以回答张牧师呢？
要问好问题啊，问对问题啊，问到关键点。
是的，是的，嗯。好，如果没有的话，我来问好了。这个圣经有说啊，说太阳要做我们永远的光，神要，对不起，神要，他说以赛亚书60章啊19节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神要做我们永远的光，哈，这个
是。
还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马太福音24章29节也说哈，那日灾难一过去啊，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众星要坠落。那啊，这个帐篷，还有这是第二点。那帐篷也有人可以变人，你要冷也可以变冷，要热也可以变热。那这个 air circulation 你怎么样去解析呢？这个 air， 因为人呼出去是二氧化碳。然后吸出去的是氧气，那你没二氧化碳，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对，那如果是空气进来的话，那里面热跟冷的会进来，那这个 escalation 怎么办？我们吸的都是 CO2， 怎么办呢？二氧化碳。
好，明白。
嗯，好。
好，
谢谢。
那你问了很多问题了哈，那有些问题是要去深入探讨了，包括日头。
讲最后一点那个好了，就是 escalation。
我们先讲落地层吧哈。
好的，
先讲落地层的这个，我们就看这个图就行了哈。你先把这个图看好，印到脑子里，你就明白它这个整个建筑它是在哪个点上啊。嗯，你说的这个，因为呢确实啊，任何做大棚的也好，或者包括盖房子也好，都有一个 ventilation 要说3次啊。
嗯哼，
因为没有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出现空气的不好的情况。我们这里实际上展示呢只是它空壳的部分，它里边还有你放什么东西啊更好。所以这里呢就是说，首先一个啊，就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双层夹的一种双层膜的这样空间，那么一热的时候我喷水降温，对吧，就是降温啊，控制它的温度不要高啊。那么那这是一面。然后到了冬天呢，我没有太阳光的时候开始散热了，里边的热量开始散出去，我又保温让它保持住，让它不温度又不低啊，就解决了这样一个传统的你说大棚也好建筑也好一个最大的问题，有太阳它热得要命，没有太阳它冷得要命，它在两极中抛甩的啊。那你看它的曲线，你需要去对吧，看那个曲线啊，就是我们有实际的一个得到了一个实际的曲线，非常重大非常巨大的一种改变啊，能够跨越那么几十度啊，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就造成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人是喜欢在一个恒温的状态下，对不对，人体是恒温在38度对吧，然后伊甸园我们知道它肯定是恒温的嘛，要不怎么会不穿衣服对吧，然后还能够很快乐的在那里生活嘛。所以他这个伊甸园本身就告诉我们，它是一个神特别创造的一个环境啊，它温度是波动不大的，它因为温度波动不大，所以湿度也会受到控制，因为温度和湿度实际上是捆在一起，因为温度湿度都跟水有关，所以这样的一个建筑呢，从本身来讲，你控制好它的温度，你就不需要非要通过开窗来去散热，你也不需要非要用别的方法啊去保温了啊，所以它就是等于用水。这里有一个我没有讲的，就是这里实际上是有大量的水体，它这个图画的还是不够多了，我们现在的设计要求这个下面的水体要足够大，我们正是整个把这个都变成整个是一个池塘下边啊，那这样它就水体足够，它这样的话你多少阳光我都能吸收，我是一个大海绵对不对，我是热的大海绵，那么可以吸收它。所以有了温度和湿度一控制好，那么我们知道就不需要别的方式了。但是你说的这个氧气和二氧化碳的问题，
对，
那么我们呢是这么样做的，我们这里这也是我没讲的部分啊，就是我们把鱼菜共生纳入其中，因为鱼菜共生就是一个自然中大自然中一个很讲奇妙的神的一个创造。那么鱼它是跟我们人一样对吧，它要呼进去的是氧气，吐出的是二氧化碳，而那个植物呢刚好相反，植物就喜欢二氧化碳，它就是以二氧化碳为食物的对吧，因为它这个就是碳水化合物嘛，有水有二氧化碳，它就完光合作用就可以把它转换成这个什么碳水化合物啊对吧， 然后它放出的是氧气，你看就形成了一个共生态。所以这里呢，我们是建议在里边呢，无论是住人不住人，你都可以把鱼菜共生纳入进去，因为鱼菜共生有大量的水体，那正好满足了我们这里所需要的水的量啊。
嗯，
所以这严格来讲就是说，是我们认为是鱼菜共生才是跟这个阳光屋是最好的一个配搭。
是，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本身二氧化碳和氧气的这个浓度是自调的。
嗯，解决掉，
完全封闭的体系也是可以没问题的，人在里边啊，所以包括发生了核战啊，我们这里讲到最坏的情况啊，我们可能会面临核战争的问题，是吧？那么那核污染的问题，对吧？你需要一个双层保护，是吧？你单层是不够的，所以这里而且呢还有一个完全封闭的。那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个 NASA 请那个理查德哈，这个发明人到 NASA 有六七次呢，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把它放到月球，放到火星，在非常炎热的情况，非常寒冷的情况，也可以啊比较容易的做成一种封闭的一种建筑啊，不需要跟外界有任何的关联，里边就是一个共生态，里边就是一个小的伊甸园。
好的，谢谢。好的，谢谢。那好，那不好意思，真的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集啊。那我们这位张牧师有什么祷告，我们有什么事项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的？
有，我上来我就是希望寻找那些哈真正认识神的话啊，那么明白神整个完全旨意的人，然后呢我们愿意去是就寻找这些人啊，他们能够认出这些是神的落地层的信息啊，是帮助神的子民度过很艰难，马上要来的就是饥荒的问题，对吧？无论这个饥荒是一种你说自然灾害也好，还是人为的，我们不去看这个东西，但是它很明显啊，我们这个对吧？这个疫情对不对？已经是这样，然后战争的事情啊，然后这个。俄国和俄国和那个乌克兰都是大量生产啊，是这个粮食的这个国家，两个国家打起来啊，很明显，它最后就造成粮食的短缺，然后还有加上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个，那也就是说，很多人已经感受到这个问题了。我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呢、啊，包括啊基督徒都已经开始考虑买地，甚至办农场啊，但是呢，很奇怪的事情。他们就是认不出这个金豆荚这样的一种的设计，他还是照着传统的方法去做。那这样的话，你知道，就非常的艰难了啊。所以我们是有一整套的，不单是你可以是有一个建筑，还有一个啊鱼菜工程的系统。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要在祷告上跟上，要神把那些神已经预备好的人，对吧？预备好的人。把他们招来与我们对接啊，我们会啊去教导他们把这些落地成，包括这也是可以成为宣教士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啊。你先去帮助本地的人啊，用这种方式带起一个新兴的农业，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你就甚至可以在这里头有很多的实际的例子，你可以做比喻来讲天上的事情。
好。行，谢谢张牧师。好，我们就为此向来祝福祷告。好，那待会我们为你祝福祷告的时候，同时你也可以为我们 BRC 祝福祷告好吗？谢谢，张牧师。好，